加拉太书系列讲道，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的果子之二，喜乐。普杰西牧师，2022年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编辑张艳芬、甘小春。假如要你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，你怎么样来描述神？无论是向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孩子解释，你会不会说神是一位满有喜乐的神？很多时候我们思考的是神的圣洁、父亲般的特征、他的大能、他的恩典等等。我们会不会提到神的喜乐？神是不是严肃、难以接近，或者性格乖戾，还是和蔼可亲？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里的喜乐。你们一定记得，我们从几个礼拜前开始谈圣灵的果子，我提到过，保罗所说的喜乐是圣灵的果子，而不是我们的行为。5:22-24保罗鼓励我们的，他所列出来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截至源头是圣灵。即他们是圣灵的大能在基督徒里面做工所结出来的果子。同时圣灵也是我们所结果子的内涵。这些果子所展示的是圣灵的特征，也就是复活后的基督之灵活在我们里面。圣子受洗时浇灌在他身上的这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身上了。因此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所结的果子就是耶稣自己的果子。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讨论过，要想理解爱，我们必须先理解神的爱。假如我们要理解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就必须先理解是爱的本质，而不是我们文化里对爱的定义。神的爱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潜力、我们的相貌、一句话，与我们无关，而是神愿意这么做，基于他的旨意，没有任何其他条件。这样的爱是对敌人、对罪人、对那些70个7次冒犯了你的人的爱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神的喜乐。神是喜乐的神，这对你来说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仅仅是赐人喜乐的神，他自己也是喜乐的神，他拥有喜乐，喜乐是他的本质。远在创世之前他就拥有喜乐。事实上创世是神喜乐的产物，创世并非必要，神不需要创世，他什么都不缺。他创造世界只是因为他想要怎么做，他也因着创世而喜乐。父神、圣子、圣灵在永恒里，他们自己里面就彼此享受，满有喜乐。耶稣身上最佳的彰显了神的喜乐。耶稣说，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，约翰福音14:9。耶稣的生活事工是人认识神的最好方式，圣灵在他身上做的功彰显给世人。道成肉身，神住在我们中间。圣经没有对我们隐藏耶稣的喜乐。基督不仅通过他的救赎给人带来喜乐，他自己也满了喜乐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15:11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约翰17:13。请注意，这是耶稣以自己拥有的喜乐来到世上拯救并与人们分享他的喜乐。诗篇16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因拯救罪人而喜乐。我们在耶稣的许多比喻中都看到这一点，特别是路加福音里，100只羊有一只丢失了，牧人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的那只失去的羊，直到找到了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是羊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最后耶稣总结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路加15:3-7，诗前的比喻也一样，那妇人找到丢失的钱后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最有名的比喻当然要数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老父亲的看见儿子归来，向这个他天天盼望的儿子跑着过去和儿子亲嘴，马上叫仆人预备宴席来庆祝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。 他要大家和他一起分享他的喜乐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西番雅书第三章，我来读美国标准译本，很接近原文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即使是在这个大审判中，神说我要来拯救，你们必欢喜快乐。最后因着拯救罪人，神自己也欢呼喜乐。诗篇32篇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赦免罪人的神多么喜乐。神因救赎罪人而喜乐，这在圣经里到处都是，你不会错过。神甚至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以西结 33:11。耶稣在他的事工中向我们彰显神拯救罪人的喜悦。同时，耶稣一个喜乐的人，他在他的生活里向我们显示一个真正的人，真正的喜乐。圣经说他满有喜乐，因为他是顺服的儿子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神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你的同伴。他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他得到的喜乐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是所有人类中最喜乐的人。这不是我们一般描述耶稣的方法。欧唐若·麦克劳这样写道，我们在圣经里没有读到过耶稣的大笑，我们常常把他想象成不苟言笑甚至性格乖戾的人。我们看到他愤怒斥责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，想到的是圣洁的耶稣，常常与缺乏喜乐联系在一起。请大家注意，麦克劳接着说，没有喜乐的生活是有罪的生活。如果是圣经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贴前 5:16 分，加拉太书五章说圣灵的果子是喜乐。假如耶稣在他自己的生活上缺乏喜乐，他怎么会讨父神的喜悦呢？路加福音第 10:21 分说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，父啊。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15章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因此，圣经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位满有喜乐的神，他正在重新创造那些成为像他儿子的人们。下面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喜乐之果。基督说，他要叫我们分享他的喜乐，他来是要叫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，他应许说我们必与他的喜乐有份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使徒彼得说，虽然你们没有见过耶稣，但是你们依然爱戴他，虽然你们现在看不见他，但是你们却依然信仰他，并且充满了无法言喻的荣耀的喜悦。要常常喜乐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果子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对吗？你一定早就注意到了，生活不容易。有时候要想喜乐是挺难的，这不是什么可以靠努的装出来的。你可以以微笑赢得人的好感，但这与内心的喜乐不是一回事。生活在这个处处令人头疼的世界上，我们如何才能回应要常常喜乐这个呼召？我们自己的罪一直都随着我们，别人得罪我们，我们自己的失败，身体破碎，关系破碎，心灵受损，意志挫败等等。那么如何才能有喜乐呢？难道我们要装着岁月静好，满脸堆笑，或者靠药物来帮助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喜乐。上面已经提到，圣灵把耶稣的喜乐赐给我们，但你看看耶稣基督的生活就知道，他日子并非天常蓝，花常开，没有试探，也没有试炼。那么他是如何拥有喜乐的？我们应当如何拥有喜乐？诗篇作者所说，基督受了超过任何人的喜乐膏。以赛亚说他是忧患之人，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以赛亚53。圣经没有忽略你所面临的张力，就是常常喜乐与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活，也没有隐藏这样的张力。约翰福音15:17一再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喜乐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是紧接着犹大的背叛， 他到克西马林园向父祷告，心里完全清楚等待着他的十字架是什么。但他仍然说出来，我的喜乐叫你们的喜乐满足。我们怎么可以说耶稣是最最喜乐的人，同时又是忧患之人？这两件事可以共存吗？这是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，不管你是否清楚，这就是你面对的生活在其中的张力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喜乐与我们通常说的快乐不同。喜乐不只是快乐，在我们的语言里，快乐取决于外部条件和我们的经验，事情顺利那么我们就快乐。但喜乐不同，因为基督即将被钉十字架，他仍然拥有喜乐，这喜乐是他在创世之前就有的。对我们来说，如果外部条件改变了，那么我们的快乐就改变了。或许你有过类似经验，哪怕是在度假，这样的事也会发生，特别是在露营时。当然，现在我们没时间展开。布莱恩·斯布诺这样写，假如我在银行有大笔存款，那我就快乐。假如我有辆豪车，我就有感到安全。假如我出了名，那我就会快乐、幸福。只有我有了那些我想要的东西，那么我终于快乐、幸福了。问题是，拥有了东西只是一半，因为之后你还要继续持守、拥有下去。持守那不断变化的、短暂的东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在今天的这个时代，所有东西都是短暂的。所以，你的幸福不能建立在今生的、随外界条件而变的东西上。切斯顿说，现代人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喜乐，他们不得不用凄惨、心酸的东西替代。即使这样，替代品也变得越来越缺乏快乐。所以说，喜乐不是快乐。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喜乐可以保存，也必须保存。哪怕是在艰难困苦之中，哪怕是在真正的悲伤、痛苦之中。快乐泯灭了，哪怕是在最最黑暗的时刻，喜乐仍然存在你心里。圣经没有说我们有喜乐的时候，也有患难的时刻，而是要我们常常喜乐，凡事感恩。生活常常有高有低，不会一帆风顺。但有些事情是不分高低一直伴随你，比方说失去孩子的痛苦，或者精神疾病等等的苦难会伴随你一生。然而我们还是听到圣经呼召我们，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主。帖前一比六，保罗又说，我因你们多多夸口，满的安慰，我们在一起患难中满的安慰，临后七比四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请注意，对耶稣来说，他的喜乐扎根于他天上的父和那摆在他面前美好的未来上。神出于慈爱，在他的儿子身上所行的是为了美好的将来。以赛亚53章描述圣子最痛苦的那些字里行间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，耶和华确定已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基督在这极度苦难之中，因着父神的美好应许，看到那摆在他面前将来的奖赏，心里就有了不可动摇的喜乐，帮助他走过最恐怖的日子。你们都知道这节经文吧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希伯来书12比1，你看，神应许我们的喜乐是神所做的善功，为的是他子民的益处。知道神是一位美善的、保守、庇护，最后又使他的儿女繁荣兴旺的神，是唯一的让人能够在苦难、逼迫之中，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之中仍然喜乐的原因。这样的生活是充满喜乐又充满痛苦的生活，因为知道神在福音里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将来。清楚了神是美善的，他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。是啊，即使在苦难之中也允许我们喜乐。我敢肯定，你们多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当生活中递给你无法改变的情况，当你握着即将离世者之手的时候，当你站在坟墓边上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能够强有力的支撑你的高瞻远瞩的力量，让你度过这样的艰难时刻，知道这不是终结。正是神的应许，他儿子破碎的身子赐给我们战胜死亡的喜乐。你看，神应许了你，他必擦干每一滴眼泪，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难处、痛苦，甚至使你半夜无法入眠的失败， 都相互效力，为了你最终的得救。有了关于神的目的、美意，可以让我们在眼见我们的未来之前，今天就可以拥有喜乐。无论是好事、坏事、恶事，都不能影响你的最终生命。托金说得很好，我引用几句：福音并不否认悲伤、失败的存在，这些存在对于得救的喜乐是必要。福音否认的是全盘的最终的失败，福音赐给我们痛苦中的喜乐。今天的悲伤将要变成喜乐，死亡将要变成复活，灰烬将变成美丽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允许我们现在就拥有喜乐，我们不必等待将来这一切的到来，在今生就能享受此喜乐。对于基督这是真的，对于我们也是真的。切斯顿说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喜乐是生命的主题，悲伤则是次要的。因为生命的根本问题有了答案，次要的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。对于无神论者来说，悲伤是主题，喜乐是次要的。他们的答案只有次要的，主要的是没有答案的。请听神的话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记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罗马书 15:13 分，你们虽然没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彼得一书 1:8。你看圣经这奇怪的悖论如何表现在十字架上的。十字架是极其残酷的工具，人类历史上最最恐怖的世界却成为我们最大喜乐的源泉。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地宣讲十字架，我们以十字架为我们的喜乐，我们歌唱赞美，因着十字架，神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，不像他为了我们背负离弃那样。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地方，不管今生如何，我们的将来已经明确，已经确保。基督赐给我们喜乐，这是在他的受苦之中所拥有的喜乐。这位喜乐之神深爱罪人，甚至拆了他的独生子为他们而死。他寻找他们，就像寻找失落之羊的牧人，就像等待浪子父亲，因着浪子归来而喜乐无比，并且毫不感到羞耻。这就是我们喜乐之源，哪怕是悲伤、苦难也无法动摇这样的喜乐。虽然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境况中无法总是看清楚他的所有作为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喜乐之神帮助我们，这就在我们里面产生喜乐。这喜乐不是礼拜一早上靠我们强迫自己，这喜乐强大到可以让我们忍受逼迫、苦难甚至死亡。教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。事实上，你们的悲伤会帮助你们的喜乐，今生的痛苦提醒我们，最大、最高的喜乐在这个世上是找不到的。我们的喜乐必须超出这个世界，神不会允许他的儿女被这个世界一时的，很快就会使你失望的快乐所迷惑。所有他利用失望来让我们的头抬起来，注目那位坐在他右边的永远的喜乐。他的喜乐将使当我们的喜乐在他面前完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身世人坚固保障，世人将来希望，世人举说抵御风暴，世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。
在深渊 Yeah.